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想要讲的主题是所罗门王的愚拙。那我们弟兄姊妹们一直参加我们主的崇拜，我们都知道，我们前两次我们都分别讲过所罗门王他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包括他如何刚刚来这个带领以色列国做王的时候，他如何来向神来祈求。刚刚我们上一次我们也讲过所罗门王的智慧，大家假如说我们听过上一次讲的，应该都记得很清楚。所罗门王他真的是他有很大的智慧，他知道如何来向神做一个正确的一个祷告祈求，然后呢他也有这个判断案件审判的智慧，他也有写作的智慧，他能够写这个箴言诗歌，都是不像我们普通人可能写一两首或者几首，他 要一些都是写一千首几千首。另外呢，所罗门王也有很大的智慧来建筑圣殿，也建筑他自己的王宫。这是我们就上一次我们讲过所罗门王的智慧。按道理来说，作为所罗门王有这样一个大的智慧，他的一生应该是应该他的是一生呢，应该是都是很应该我们说能够坚定的按照神要他所走的路啊，这个他应该是人生应该都是应该很顺利，应该也会很成功的哈。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反过来想一想，所罗门王除了一个有正面的，我们看到他有那样大的一个智慧，那今天呢，我们也看一看所罗门王他的愚拙，在他的一生当中所犯的有哪些的错误哈。我们在路加福音12章27节，这样呢就圣经当中呢提到，新约圣经不多的，就提到关于所罗门王的一些事情哈。所以在就主耶稣讲的说，告诉你们说，所罗门王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了。那是一方面我们看到，哇，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他有很大的智慧啊，这个聪明和荣耀哈。但是我们人再大的这个智慧聪明荣耀，在神面前算不了什么。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时候人自以为很聪明的啊，很有智慧的，我们会怎么样？聪明反被聪明误哈。所以这句话就真的应验在所罗门王的身上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所罗门王在他的生命当中究竟有哪些一些在我们人看了不是很聪明，不是那么智慧的，甚至反而很愚拙的一些事情哈。好，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你，也借着圣经，不管是新约旧约，都记载了历史历代当中许多的人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经历。盼望我们今天借着所罗门王身上的一些他的经历，他虽然是过去是曾经是那样一位有极有智慧、很富裕、很一个荣耀的王，但是近来最后渐渐败坏，成为一个愚拙的王。也巴不得今天我们借着我们所分享的信息，也能够使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警醒，我们学学如何过一个敬畏神、不远离神的教导，也避免我们也走向同样的一个愚昧一个的人生。主啊，我求着来帮助我们，我们把底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所罗门王的智慧。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第一点，所罗门王他的这个从这个极大的智慧，然后到这个愚昧愚拙哈，他这个从他的起初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来看到了哈。第一个就是他的生活过于奢华宴乐哈。其实在列王记上4章22到27节的，就我们就能够很清楚了哈。就讲所罗门王他在世的时候呢，他刚刚还做王不是太久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他对这个吃的，他吃的这个食物呢，已经是蛮已经是蛮注重哈，甚至可以说是很考究了哈。 再次讲所罗门王他每天所用的食物啊，有面啊，有细面也有粗面，在讲的哈，那也有我们常常看到的现在的那个牛啊，肥牛哈，也有草场的牛，也有羊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可能就不一定是我们常常吃的哈，也有鹿，也有羚羊，还有什么豹子，还有各种肥禽哈。那其实就是要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所罗门王除了吃素的，也有荤的哈，也有这个真禽，也有走兽。我觉得和我们现在中国人还就是还蛮像的哈，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这个各种野味、真禽、走兽哈。哎，这个不稀奇啊，所罗门王几千年以前就这样吃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在这个吃的方面呢，还蛮这个奢华的哈，宴乐的哈。那不仅所罗门王他自己这样，圣经里就讲，以色列民和这个犹太人和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呢，也和这个王也同样的啊，都一起来这个都吃喝快乐哈。这些老百姓呢，也跟着这个王学的一起来走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起初做王以后，他在生活上呢，我们说他还是蛮注重什么？肉体的享受的啊，这个食欲嘛，也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享受哈。但是呢，我们人你满足他正常的一个食欲一个需要享受，这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但是呢，假如说我们故意的奢华宴乐，就会怎么样？可能反而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利啊。并且这个所罗门王吃的有面哈，有正常的牛羊哇，还有其他的各种真禽的哈，鹿啊羚羊，可能我们在座的好多可能我们一辈子还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哈，但是所罗门王他早就已经这个享受过了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过于宴乐这个食物在出自太多的话，对我们人也不健康，同时也会使我们人的意志什么很消沉，你的生命会无力哈。那其实呢，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个以前呢，很早以前呢，神就借着他的仆人摩西的口对以色列人就是早就有提醒和预言了哈。在生命记31:19-20，神就很早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地以前，没有进入那个迦美的地方以前呢，早就叫摩西了，说这个你要这个写一篇诗歌，是要教导以色列人，教给他们哈，是这个诗歌呢能够见证他们的不是。那耶和华神他早就他能够知道未来哈，这个早就有这个预言了哈。这个写的诗歌呢，就是要提醒他们说，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立足启示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会怎么样？哇，就必偏向鄙神了哈，藐视我，必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其实早就有对以色列民的有这样的一个预言，也可以这样一个警告哈。但是呢，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以后呢，他就开始享受他的一个奢华宴乐的一个生活。那这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或者是我们的愚拙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同时呢，所罗门王他呢也积聚了太多的很多的一些武器兵力，或者是战车马车哈。在列王记上10:14-29，这就讲到很清楚。那我们首先看看前面几节，在列王记上10:14说，所罗门王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0他连德，那这个已经是很多的啊。我们有机会弟兄姊妹数学好的可以算一算哈，他能够有多少金子银子哈。并且呢，每年呢，他除了自己得到这些以外，有世界各地的王来朝拜所罗门王的时候呢，也有好多的金子、金器、银器来这个来送给、来带给所罗门王哈。所以在列王记上10:23就讲，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怎么样，胜过天下的力王啊。那这个所罗门王起初向神祈求的时候，求神给他有智慧。啊，这个来管理以色列这个国家，来判断以色列民哈。但同时呢，神也应许说要赐把这个智慧来赐给啊，这个财富也能够赐给他哈。那本身呢，有这样的一个富裕呢，财富呢，也是我们可以看为神对所罗门王的一个祝福哈，一个看顾哈。但是呢，我们就看看所罗门王有了这么多金银的这些富裕的，他要干什么呢？ 他会把这个用来造福于民吗？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比较很清楚哈。在这个列王记上十章二十六节就讲，所罗门王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有马兵12000名。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所罗门王他聚集这么多1400辆的战车，啊，这个有马兵12000名，那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目哈。不要说放在古代，那时候你现在差不多都已经至少有3000年以前左右一样。就是现在来说，假如说一个国家哈，有这个坦克或者飞机有这个1000多辆，有马兵也这么多，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目。在放在古代的以色列，那其实作为他一个国家正常的防御或者就是和周围的打仗的话，也用不着这么多的一个战车和马兵哈。很明显的，所罗门王把神所赐给他的这些经营这些富裕的地方呢，用来干什么？用来攫取很多的一些他的武器，这个兵力哈，这个战车和马车哈。所以这是所罗门王他的第二个方面的一个愚拙，除了注意人生的一个享乐，他也很太多的积聚很多的一些兵器啊，武器和兵力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些战车马兵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是以色列人自己建造的吗？不是的啊！你看这个28节就讲得很清楚，所罗门的王的这个马是从埃及这个带来的哈，是专门有这个商人，说一群一群的按照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这些车呢，每个车子呢每辆这个价银要600舍克勒哈，每匹马也有花一定的这个金银哈。所以这是都是按照特定的价值从埃及从外邦地能够买回来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王为了积聚这些很多的武器和兵力战车马车怎么样，他耗费了他国家很多的金银财宝财富，是不是哈？所以这是我们都看到的。那这个他假如说以色列民自己有一点聪明哈，自己来也造点这个羊系比较好的马，或者自己也建一些比较这个一些战车，那这个也是他以色列自己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制造业发达了哈。这个但是呢，所罗门王把他这个神所赐他的金银财宝怎么样，去买这些战车马了，战马去了哈。那用一个通俗一点话讲，就讲一个国家他很富裕，把他的积攒的一些这个财富外汇哈，用来去买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熟悉像美国。买那个 F-35 还是我都搞不清了哈，那些隐形的超音速的那个飞机或者是航空母舰哈，消耗国家很多的这个资源来做，那这个就会怎么样？这个国家就会太崇尚武力哈，把有限的资源放在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武器兵力这个上面哈。但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把这些马战车马兵买回来怎么样？这个还要维护的。啊，这个战车这个车辆就像现在比如说你有什么这个战舰啊或者坦克什么都要有维护的，并且那个马兵怎么样，那个马更加要维护的。于是好的马我们都知道，对马有点了解的哈，马是要好好维护的，它的平时保养吃什么要锻炼什么哈。所以好的马从埃及买回来怎么样，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这个来进行这个维护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积聚腾掘了太多的战车这个马兵哈，他就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国家的人力和这个财富的资源来进行来维护哈。我们都知道，太过于把这个资源消耗在这个军事上面的，就会怎么样，把这个一个国家的财力慢慢慢慢这个就会消耗哈。可以说是这是没有用于真正的，比如说用于这个农业生产啊，按照现在就是用于工业这个发展哈。所以这个呢就会影响这个国家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发展哈。就我们举个比较好理解，你就像美国他在世界各地建立很多的军事基地哈，他有时国防这个预算不够用，他就要向他的这个盟国要来收取更多的这个军费了哈，维持他正常的一个运转。那这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的第二个愚拙，就是他为自己积聚了太多的武器兵力和这个战车这个和这个马兵哈。那其实呢，神在对这个以色列人要他们将来立王 那将来呢，对这个王的要求呢，早就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哈，在《申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那就提到说，你们将来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要赐给你的地，就是进了这个迦南地哈，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比如说你们要提到列王的时候要怎么样？来给他们提醒注意的就是在十六节，这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然后到十八节又讲，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种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那不像我们现在人比较方便，圣经都是外面印刷的，现在也有电子版本，我们都不用抄了哈。可当时候也没有印刷，也没有电子业的，所以这个圣经呢是很宝贵的。那这个王的话，他为了要常常看神的律法，要自己抄，或者是找人抄的哈。所以这个做了王以后，要为自己抄了一本干什么呢？要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哈。他一生他都要读神的这个话，为了目的是什么？要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言语和这律例，免得他向他的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其实早就对以色列人，你们将来要立王的时候要去注意的事项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所罗门王他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教导说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所罗门怎么样？他就是偏偏要为自己加添了好多马匹，有多少？还不是一匹两匹，多少？超过一万匹。好，这是已经太明显的哈。第二个，说需要他终身啊，这个诵读神的律法，终身要什么？学习这个神的这个律例哈，目的是为了什么？将来他能够遵行神的这个律例哈，不是这是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那这个圣经上呢没有提到，所罗门王他登位以后，他也好像也来抄一下神的摩西五经啊、律法书哈，没有抄。但圣经上记载所罗门王怎么样？他做了箴言有三千句。做了诗歌有怎么样？有一千多首，是吧哈？可见所罗门王把他的这个才华用于是什么？用于自己的这个创作写作这个诗歌了哈。可是圣经的真正的摩西五经律法书，他没有真的花时间来抄写和诵读，在他的一生当中来学习来警戒这个神的话哈。那这样神要求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什么？要他不要心高气傲啊，这个偏离左右，离了神的这个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呢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长久哈。那这个所罗门王他就怎么样？他就明显没有在这个方面呢这个学到和注意的哈。所以呢他最后呢就偏离神了，我们都知道哈，这是所罗门王的愚拙，不仅仅自己偏离神，把整个国家也带到了一个很危险的敬拜偶像哈，甚至一分为二的一个境界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的愚拙的这个第二点。第一个就是过于贪图人生的享乐，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囤积太多的一些这个武器和兵力，消耗了国家的一个资源，但神所叫他做王一个该做的事都没有做哈。最重要的他没有把神的话语和律法放在一个他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哈。这是他的一个愚拙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所罗门王呢，他还是他的以色列民，是他的百姓，现在一个受苦的、负一个重恶的一个情况哈。那在圣经里，我们有机会看，在列王记上，从一直看到十一章的时候呢，都没有具体写到所罗门王他如何是他的百姓，那个受苦负重恶哈。但是前面也会提到，但是到了十二章呢，就写得很清楚，我们就看哈，到了列王记上十二章一节到四节哈。因为这时候呢就讲所罗门王去世了，他的儿子罗伯安来继续他这个做王哈。所以做王的时候呢，就有他的一个有一个叫什么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那我们对旧约圣经有点熟悉的哈都知道哈。耶罗伯安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聪明的一个智慧的人哈，在这个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他就被逃到这个埃及，后来又回来了哈。那这时候呢，所罗门王已经讲了去世了哈，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来到所罗门王面前，他说，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是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呢求你是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能够轻生，能够轻一些哈，那我们就来侍奉你。那从这个耶罗伯安所讲的话呢，从一个侧面也讲到就能够反映出怎么样， 就是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是这个以色列民这个百姓怎么样，很蛮受苦的，也是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额一个负担了哈。所以那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哈，前面讲的第一第二点，第一个他过于这个享受他的生活，这个生活的奢华宴了，怎么样？他就要需要有好多的人定期每个月就要来为他来预备这些吃的用的，是不是哈？另外呢，他积聚太多的武器兵力就会怎么样？也是要这个我们说这个消耗国家的财力，要老百姓都是要为这些来预备嘛哈，所以也是一个很辛苦的。那可以我们说，这个所罗门王哈，他做王40年，他有的可能为了他自己人生的享乐，或者是为了他的面子，或者为他的贞洁哈，也是劳民这个上财哈。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我们就知道哈。第一个，所罗门王做王这个40年呢，他建造圣殿花了7年，直接的前面就讲哈。然后呢，后来他又为了建造他自己住的皇宫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宫殿哈，超过多少年？超过13年。我们有机会看列王记上7章第1节或者后面的好几节，我们就能看到他除了为他自己的皇宫建造，还建造 其他的黎巴嫩什么的一些王宫哈，一些宫室，花了好多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列王记上9章15到19节哈，他除了建造圣殿，建造这个他自己的皇宫哈，他还建造好多的城市，耶路撒冷城市还周围的好多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另外呢，他不是积聚了好多的战车马兵吗？那这些马兵呢，他也要 专门建立专门的城市来屯结这些战车马兵哈。所以呢，我们说所罗门王他的一生啊，这个有好多浩大的一些工程，那可以说呢，到最后呢都是劳民伤财哈。有的是为了他这个显示他的荣耀，他的这个个人的能力，也有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贪图一个享受哈。所以他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这样做的话呢，是老百姓陷于这个苦受苦的受重恶的一个状态，就是以色列民要陷于一个劳民伤财的一个这样一个地步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的这个愚拙哈。那本来以色列民在这个所罗门王做王的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国家哈，可是国家的富裕没有使他的老百姓处于一个比较一个安逸或者一个享受的状况，反而是老百姓处于一个什么受苦这个负重恶的这样一个不利的一个状况哈。可以说所罗门王他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事就已经为着将来以后以色列的内部的分裂，这个有民怨嘛，老百姓受苦他就会抱怨嘛哈，将来以色列分裂已经埋下来这个隐患这个和伏笔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的愚拙的第三个方面。那有时候我们会想所罗门王他为了自己他的荣耀展现他的能力，是这个我们说劳民伤财哈，这个他一方面用他神给他的智慧哈建造这个圣殿他马上建立一系列的我自己住的宫殿还有好多的城市哈，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的一个荣耀是老百姓这个劳民伤财。那有时候我们就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呢？可能我们也一方面利用神所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来荣耀神，来赞美神。那是不是我们也可能会和所罗门一样的，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也过度的来用于人生的享乐，用于追求我们在世的名利和这个地位，甚至金钱，而是自己陷于什么？过大的太大的一些压力，或者身体过度的一些劳累甚至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健康所以这是我们从所罗门王做的当中呢，我们要能够来学习，也能够提醒我们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点，所罗门王的愚拙也展现在他与外邦的一个联婚，拉了很多的妃嫔这个最终的结果呢就导致所罗门王离弃神了哈。在列王记上11章第1节一直到第二节，这就看得很清楚，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神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 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是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以圣经当中呢，神也是早就提醒以色列人说不可与这些外邦的这些女子来通婚，来这个来相通，来来往。因为为什么呢？很明显的，这些外邦的女子她们有外邦的偶像，会来诱惑以色列人民的心。那对以色列王那更加是这样哈。那假如说我们站在所罗门王的角度哈，他第一个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哈，也许所罗门王有什么考虑？我们大家想一想哈，这个也许呢，他想通过婚姻来联姻哈，来这个打造一个稳固的政治联盟，因为当时在古代埃及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哈，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哈。可能所罗门王起先呢，他是想通过这个婚姻这个来巩固他的这个势力哈，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军事还是一个综合的哈。但是呢，当他一开始踏了这个第一步来选择这样做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他已经首先选择了是什么？不依靠神，而是依靠他自己的这个势力，依靠外邦的势力。这个就已经为他以后犯罪来远离神敬拜偶像已经跨出了危险的一步。所以他跨出了第一步，他底下就很难收回了哈。我们看这个这个列王记这个上哈，这个第十一章第一节哈，所罗王在首先娶了法老的女儿，这是第一步。后来又怎么样？他不仅仅是为了这个联姻了哈，我们看到哈，后来呢，他又娶了一系列的外邦的女子，这个上面的列出一些哈，我们看到哈，那这些外邦的女子，没有，这个都是有各种偶像啊，这个的捆绑的哈，没有提到有什么所罗王娶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女子，为他的妻子哈。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危险的啊。这个第一个，他与外邦这个联婚啊，但是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哈，他后面的娶的这些外邦女子也是为了这个巩固他的势力嘛，是不是这样？啊，已经不是了。为什么呢？在第一节就讲的说，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啊。这个通过他跨出第一步怎么样？他又陷入他一个肉体的一个情欲了哈。为什么呢？他真的爱上那些外邦的女子了哈，不是可能为了他巩固他的这个势力哈。然后呢，这个第二节也讲到，说这个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看到没有？啊，这个从可能他有其他的考虑，他已经真的被这些外邦的这个女子迷上了，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图上的看到了哈。所以通过他跨出第一步，不愿意靠神，他要通过想依靠外邦的势力。这个踏入危险的第一步，那在后面呢就犯了一系列这个错误了哈，所以他就迷恋上这些外邦的女子，以至于将来他们也能够迷惑所罗门王的心，就让他是随从这个其他的这个外邦的偶像的这个神的哈。所以这是看到所罗门王他一步一步的这个跨了这个走向一个失败的一个愚昧的这样一个愚拙的这样一个地步哈。好，那所罗门王不仅仅是这个娶法老的这个女儿，这个王的这个女儿为这个妻子哈，还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子，另外还怎么样？哇，他还拉了很多的这个妃嫔哈。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从圣经啊，或者甚至从历史当中看到的，可能没有一个王像所罗门王有拉了这么多妃嫔哈。那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三节就讲，所罗门王除了他有他正常的妻子以外，还有妃多少？有700，这个还不是普通的平民女子百姓，都是什么？哇，都是公主，哇，这个都是有身份地位的。还有嫔还有多少？还有这个300哈。那这些妃嫔呢，就是诱惑这个所罗门王的心哈。所以第四节就讲到，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哈。因为所罗门王随从西顿人的女神和亚扪人口称的神米勒公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在这个在婚姻与外邦的这个通婚，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些妃嫔方面呢，真的是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错误哈。那其实呢，在申命记第十七章14-20节有关列王的指示当中呢，也很清楚的 告诉以色列人要灭亡的时候怎么样，他也不可为自己多列废品，恐怕他的心偏斜啊。这个都是神反复对这个以色列人，对以色列王讲的，就连这个大卫去世以前对他的儿子所罗门也讲过，说这个将来你要很注意一个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你要不可偏离耶和华神的律例，这个典章你要谨守遵行啊。这个都是反复来提醒的话，可是这明明讲到这个神的这个话关于列王的这些要求，但是呢所罗门王因为他也没有把圣经抄下来好好的这个诵读哈，所以把神的教导早就忘到这个耳边风，这个忘到一干二净了哈。可以说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在这个愚昧败坏灭亡的道路上呢愈走愈远哈。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所罗门王面对这么多的妻子，有超过1000个妃嫔，所罗门他的整个心思意念就会怎么样啊，就被他的这些妻子这些妃嫔女子所掌管了哈。所以其实我们想想哈，所罗门王虽然很有聪明智慧，也是很有荣耀的王，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也是一个什么呀，也是蛮辛苦的一个王哈。我们原来有人说过哈，这个你娶个妻子，一个妻子你能够把她照顾好就很不错了哈。假如你娶3个4个妻子照顾更加辛苦了哈。所罗门王是这个最辛苦的王哈，他有那么多外邦女子，还有妃嫔1000个，那我们也可以说所罗门王这是一个蛮辛苦的王哈。因为为什么呢，所罗门王他把他的所有的这个时间精力能力情感都用于什么，这些外邦女子和这些妃嫔了哈。所以终日呢他所想的是为了讨好这些外邦的一个女子哈。这个我们看来这真的不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王，反而是什么，一个愚昧的一个愚拙的王，是不是？所以这个所罗门王的愚拙在这个方面好像连我们现在普通人还不如，是不是？所以他即使你看他第一个他再过多的享受他的这个食物奢华宴乐，但是他这么多外邦女子消耗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哈，所以呢就将来使他在这个在和神的关系上越走越远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那所罗门王他的一个失败的经历就是从他一开始的错误开始的哈，和这个法老的女儿这个联姻哈。那或许呢，或者可能也许所罗门王他说我很聪明智慧的，我一开始我就这个来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他和神的关系是很好的，神也向他显现的哈，对他很肯定的，他将来他认为不会走错。但是呢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一步步走向这个深渊的哈，一些愚昧愚拙败坏的一个深渊，这真的给我们现在人有这样一个警醒的心哈。所罗门王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你有再大的智慧和能力和聪明智慧，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有我们的罪性啊，这是我们也要很警醒的哈。所以当我们有时候越自信自以为越自以为这个站得好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你往往就开始容易犯错的哈。所以我们要警醒要多多的来依靠神不可给魔鬼撒旦留下这个地步哈。好，那我们来抓紧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点。那所罗门王的愚拙除了前面讲的这个四点以外，但另外呢他还建作这个丘坛崇拜偶像。因为我们从列王记上11章6节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的顺从耶和华，看到没有，第六节已经把所罗门王他一生后面他所走的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从他从一开始来建作圣殿来荣耀神赞美神，现在怎么样，我竟然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哈。明显的他在和娶那些外邦女子的时候呢，他已经跟着那些外邦女子跑了，他的心都已经被他诱惑着了哈。所以呢所罗门王第七节为摩亚口中的神和亚门人口中的神摩洛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啊。不仅他正常的妻子也有那些妃嫔哈，有1000多个。我相信所罗门是很忙的哈，建丘坛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 不是要来向神来敬拜感恩的哈，而是又为了什么？哇，这个像外邦的这些偶像假神哈，甚至是什么摩亚口中的神、亚门人口中的神摩洛，我们都知道这些神都是怎么样，很邪恶的，甚至要把活人来献祭的哈。但是所罗门王竟然向这些外邦口中的神来建这个丘坛，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真的没有智慧，真的蛮愚拙的啊。那可以说，所罗门王建造丘坛来拜这些偶像，给以色列人接下来的几百年产生了一个无穷大的一个祸患。那为什么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看这些丘坛在以色列当中呢存了多久呢？我们在那个历代志下34章1到3节，一直到约西亚做王登基的时候啊，这个因为约西亚是一个好王，在以色列当中他做王31年哈，他行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哈。所以在这个约西亚做王到了第12年的时候呢，他就来把这个丘坛来除掉了哈。那我就问大家，从这个所罗王建造丘坛拜偶像，一直到约西亚王把这个丘坛除掉，一共多少年？哇，在以色列民当中存在了超过300年。可以说所罗王做的这个愚拙的事哈，来建造这样一个丘坛，真的是很愚拙哈。所罗王一方面利用神给他的智慧来建造圣殿，另外一方面用什么？利用同样神给他的智慧来建造什么？拜偶像外邦神的这些丘坛。那可以说所罗王真的不智慧，反而是蛮愚拙的。那我就问大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会这样明显的说，一方面利用神来给我们的智慧来赞美神，同时我们也来赞美敬拜偶像吗？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这样？我相信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应该都不会这样做哈。但是呢，我们看到所罗王确实这个不聪明哈，反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愚拙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这个拜偶像，到了这个11章9节，神是怎么回应的？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哈偏向这个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哈，因为当时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假如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啊，所以呢耶和华神对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应该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我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于是这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这个儿子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所罗门王，他因为在错误的愚昧的拜会路上一走一远哈，那之中呢就导致了神向这个所罗门王这个来发怒哈，然后呢也对这个所罗门王讲要把他的这个国位了要夺回啊。那这个呢都是为着这个接下来以后以色列人产生这个内部一分为二哈，都已经这个越来越这个显明了哈。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发怒，在这个对所罗门王在管教的同时，他也彰显他的一个慈爱哈，他没有对大卫后代呢也施加恩典，不为什么，就为了什么？爱大卫，因为大卫活着的时候是敬畏神的哈，所以神他没有忘记他的恩典哈，他仍然对所罗门王讲说，这个你活着的时候，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但是在你的儿子的时候呢，要将这个你的国夺回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一方面要来这个警戒惩戒这个所罗门王哈。同时呢也在他的后代在所罗门王身上也有神的这个恩典哈。所以这次呢我们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到所罗门王的愚拙，他一共有5个方面哈，他也是从他开始做王慢慢来推进的。第一个就是生活上太过于这个奢华宴乐，注意他人生的肉体的一个享受哈，然后呢他也为自己积聚太多的武器兵力，那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不愿意来依靠耶和华神啊，这个都是一步步来走得很远哈。另外呢他也因为前面两点 过于奢华享乐，过于拒绝太多的武器兵力，也是以色列民受苦负重恶。那这个呢，都是为将来整个以色列的内部的分裂已经埋下了这个隐患。那最后呢，他也是蛮注重肉体的享受，与外邦的联姻，拉了超过1000个妃嫔。那最后呢，以至于跟从这些外邦的女子来建筑丘坛拜偶像。啊，这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一生这样一个愚昧的一个经历哈。我们就想，所罗门王从一个荣耀的一个富裕的王，最后走到这样一个失败的人生经历，对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提醒和感想呢？那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我们也许我们就要更加的加倍小心哈。因为当我们看到其他人跌倒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自欺，因为也许我们自己将来也会走同样的这样路哈。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呢，他也是无时不刻要来寻找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绽和破格哈，也是来我们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今天从所罗门王的愚拙上面，巴不得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更多的提醒和能够来警戒，也学到他当中的生命的一些不好的经历，以及是我们也能够将来不至于跌倒。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很感恩能够从前人，从所罗门王他的失败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他的愚拙，同时呢也给我们有警醒。就如同所罗门王他自己在传道书上所总结的，总之我们就是要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因为这是我们人当今的本分。我们人一生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善恶，神都知道，将来也必要审问。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也不至于在同样犯同样的愚拙，主要好叫我们一生都能够有敬畏神，有一个得胜的一个圣洁的生命。主要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